我们才开始进入罗马书的第八课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你用你够用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愿这些的学习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属灵的益处，也愿意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侍奉的和一起来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进入罗马书的第九课，那第九章第八课，那第九章开始啊，九十十一呢，就进入罗马书的第四个分主题，讲到因信称义的特权是拣选。那为什么要讲到特权这个事情呢？因为呢，如果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前面讲到它的来源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爱，那对所有的罪人呢，我们都有可能得着这个拣选的恩典，但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得着。这个拣选呢，是神特别要拣选的人，有对象的。在这个点上呢，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看清楚。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那那个世人呢，我在讲到专门讲过一节圣经。那个世人呢，是类别属世界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因为非常的简单，我们华人对这个事情了解不难的。我们华人在整个的福音的这个被上帝得着的这么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很短的，大概充其量200年。那我们上主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上帝的拣选没有临到，就是没有临到，不是临到每一个人，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和历史事实。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对福音的认识一定要准确啊，不能一厢情愿的来解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第九章开始呢，他特别讲到拣选，它是个特权，是神绝对的权柄，他要拣选谁，那就是神拣选的，包括以色列民。所以第九章呢，保罗呢从以色列民这个角度开始来论述呢，神拣选这件事情是特权，然后呢在神这个特别拣选的当中，人的回应这两样呢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呢，我们强调神绝对的能力，他全知，他全能，他绝对的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然后呢，我们还要看到呢，被神拣选的人未必都得救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被神拣选为什么没有得救呢？就回到了第八章，随从肉体，随从圣灵。所以这么一个有关救恩的、有关福音的真理呢，延续到了第九章呢，保罗就用这个以色列人的例子来重新把，或者说再次的把神拣选的这个特权呢做一个强调。那在第九章的当中呢，也大概分了6个小点，在这个当中第1节到第5节，6到13节，14到18节，1到5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然后呢6到13节呢主要讲到应许这件事情，14到18节呢要讲到神的怜悯啊，来自于神的怜悯，19到21节特别讲到神的权柄，到后面27、29节呢是讲到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只有余数少数真正在这里面得救的。虽然神的拣选是这样，但是真正得救的是少数啊。然后呢到后面30到33节，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肉体？所以这是第九章的整个的内容，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有些的地方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解释，主要是用圣经的逻辑突破我们人头脑的逻辑，这些呢需要来讲。好，9章1到5节，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他说呢，他回头看以色列人， 对于保罗来说呢，他是非常爱以色列人，爱本族的，那这个不是错哈，不是民族情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更爱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的民族，这个是正常，这是上帝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互动，这个不是错的。那保罗呢，更爱以色列人，他到各处传道，他是外邦使徒，但是他一定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听就听，不听他就离开外邦人，保罗是这样做，他并没有违背神的心意，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他在里面他说呢，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已经是选民了，保罗还大有忧愁，心里伤痛？因为这些选民没有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跟从他，没有真正得着神拣选他们赐给他们的永恒的天国的救恩，没有实现神拣选他们的美意在他们身上，所以保罗大有忧愁。那这件事情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他们没有回应，他没有真正得救的。这个事情也发生在现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做教会做牧师做带领的，你看到信徒如果他不追求，你是大有忧愁的，因为他已经信主了，神拣选他给他有机会得救的，但他没有走救那道路，你会忧愁，你心里会伤痛的。然后希伯来书十三章也这样说，那些天天为他们灵魂警醒的人，他为信徒警醒的，他需要走得救的道路的。所以这是一个保罗对以色列人的状态，也是信仰当中我们面对的常态，你信的对还是信的不对，都信的 OK。 然后呢，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为骨肉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一个意愿，是讲到保罗对他们爱到一个地步甘愿舍己。那并不是说保罗说我就不要救恩了，这个不是啊，是讲到救恩是保罗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但为了他亲人的缘故，连最宝贵的他就愿意舍。那只是从这个比较来说，并不是说哎我啊这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哈，那个佛教的说法哈，那个是对信仰不够认识。真正信耶稣不是单单为了上天堂的，不是功利的这样一个思想，信耶稣是得着基督美善的生命，是脱离罪，是活在圣洁公义和神的爱的当中，是脱离罪污秽和仇恨的里面，这是一个生命的喜好的改变，是良心的归向善良的一个方向，不是功利的得着永生而已的。所以呢，得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功利性的事情啊，它是一个生命本质从罪到公义的一个愿意的改变，那这个是真正的福音 OK。 所以保罗说这个呢，是表达呢他可以把最宝贵的东西舍去啊，并不是他不珍惜救恩。好，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之神，阿们。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有救恩的历史，他们如果真正信耶稣，他比外邦人优势是多的多得多，因为呢所有的过去的上帝所赐的律法，或者叫做 Torah， 叫做神的训诲，都是赐给他们的，按照他们当时希伯来文的语境告诉他们，他们知道呢神所赐给他们的教导那个实质准确，他们是最清楚的，包括他们的列祖的生命见证和他们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们讲到老子讲到孔子，中国人比较熟悉，外国人他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们呢讲到他们列祖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我刚才提到那个词 Torah， 这个词被翻译成律法，英文翻译成 law， 包括希腊文也翻译成律法，那和原文 Torah 和训诲是有距离的。所以你当你知道原文这个律法实际上 Torah 是训诲的意思，那你就对这个神的话的了解就不一样了，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有我们没有，所以保罗说呢，他们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得着，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上帝丰富的恩典的面前不一定有正确的回应的，是讲到一个信仰人的困境 OK。 神的拣选，但是人在里面有困境。好， 然后到第六节他开始转变，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并没有因为人在信仰上错误的反应，没有得着神应许给他的救恩，就是神的话不能做成，不是，他仍然回到神绝对的权柄在这个里面。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讲到以色列人，讲到选民这个层面，不一定是肉体的啊，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你说 那些以色列人也都是以撒生的嘛，是吧，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嘛，那为什么这里面又说唯独从以撒，在说什么，后面的经文，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儿女。以撒提出来是讲到应许，不是讲到肉身， OK， 这个是要点。好，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孕。那我先讲第九节哈，第九节是讲到以撒是从应许生出来的， OK， 不是单单肉身而已，因为呢原来肉身呢曾经生出过以实玛利，那个不是应许的，那叫做夏甲所生的。所以呢这里面特别强调呢，应许是从撒拉生的，必须是以撒，而不是夏甲生的以实玛利。那这个应许讲到这个点。那第十节呢，这一段呢是很重要的，有关利百加，那就是这个以撒和利百加生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那在以扫雅各的里面特别讲到神的拣选的这个真理，用这个做例子来告诉我们神的拣选的意义在哪里。那他在这里面说什么呢，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孕，两个人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并且双胞胎，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区别， OK，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拣选雅各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生出来以后他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和这个没关系，和他们后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呢上帝拣选他，就在府中就指着说呢，将来小的要服侍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拣选的是雅各。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呢，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上帝呢爱雅各，叫恨恶以扫，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好坏，是因为神的拣选。因为从雅各和以扫他们天生出来，不要母腹当中先不说，他们生出来以后他们的天性，以扫要比雅各要好，以扫是一个天性比较单纯的，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想法，然后打猎，就是这么一个人。那雅各呢是天性的心思非常多，用中文一个词说他很诡诈，有很多的歪脑筋，然后呢他骗以扫用红豆汤骗了他长子的名分，后来跟他妈妈一起又骗了以撒的祝福，所以呢按照中文说以扫就是个骗，这个雅各就是个骗子，是个坏人。那以扫呢是一个心地单纯的，相对单纯的一个好人，在上帝呢他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因为呢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生出来两个都是罪人，按照上帝的本性上帝全都恨他们，全都厌恶他们，因为神是圣洁的，所有的人生出来上帝就厌恶他们。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上帝爱了一个人，爱了雅各，神拣选，所以他爱他， OK， 这不是出于偏见，是神拣选。然后神拣选以后，神爱了雅各以后，神会塑造雅各， 到一个地步，他活出来被神爱的生命的品性。雅各是从一个天性诡诈的坏人，后来被神塑造成为一个圣徒。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他，神在他生命当中做出来，并且雅各顺从神的作为，信从神，活出这个生命。那以扫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在他身上做，他就本着他的本性和他的罪性，到最后活出来他就是个罪人的状态。所以有拣选没有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全然的能力，全然的恩典。那这个原则是讲到神拣选的原则，讲到神全然能力的原则，全然恩典的原则，也讲到说我们如果被神拣选，我们能够活出来圣徒的生命的样式，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我们仅有的是信心的回应，得神的喜悦，得神所赐的基督生命的荣耀，我们是蒙恩的。那就是蒙拣选蒙恩和没有蒙拣选没有蒙恩，就是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呢是特权。到十四节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那有了前面的论述，我们就知道呢，在这里面没有公平之说。 OK， 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个里面就强调了上帝绝对的主权，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在讲道中我也提过，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我们在母腹当中上帝已经动手了我们有生命都是神赐给的，我们一生出来的本性的状态就是神做的。无论我们的聪明程度，我们的所谓的才能，我们天生的长相我们所有的外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做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计划我们自己做的。如果我们所有的认为我们天生有什么好的，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拣选我们生命能够活出脱离救人的罪恶的状态，也是神的恩典。他怜悯我们，他就这样做成的。那这个是讲到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件事情没有公平之说。因为所有的人都不配，所有人生出来都是被神所恶的，所厌恶的。那他在所厌恶的当中爱了一个，他就在他爱的人这个上面怜悯，就塑造他。这叫做神的权柄，这个权柄当中没有任何不公平的说法。OK， 那讲到这里，把这个道理把它列清楚。那在这个道理列清楚以后，我们回头又扣到了前面九章的一到五节，以色列人。从整个选民的层面来说，他们都是被神怜悯的。上帝选怜悯他们，就拣选了他们，爱他们就拣选他们。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回应神。这个里面有一个张力。那我们看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讲到这个事情的起点。这个事情的起点，这个事情的过程，这个事情的结果，都不在乎人。所有的事情的起点、过程、结果，都是这位发怜悯的神做的。都是因为他爱，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啊，把我们所有的人的功劳在这里面全部磨灭。我们人在救恩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的功劳是零，但是在回应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责任是百分之百。没有功劳有责任，你的百分之百是什么呢？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你是这样，你会顺从圣灵，你一定会得着神赐给的救恩。如果你是不这样， 随从肉体，与神为敌，得不着。所以这个是我们百分之百的信心回应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得救的这个事情上的功劳是零，没有，都是神做的，完全的恩典。OK， 所以这在逻辑上，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逻辑定位比较准确，不要把人的逻辑放进去，一定会出问题。OK， 好。然后第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他举个例子，法老。法老知道不知道耶和华？知道。他跟选民之间的互动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在歌山地，就住在法老的权柄的里面，国家的里面。然后呢，他跟摩西有很多的互动。他看没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了。看得多不多？多，多到什么地步？十个大灾。再加上后来法老的军队被灭在红海的里面，法老有没有信神？没有信。他是什么样的人？抵挡神的。为什么抵挡？他罪的本性会抵挡神。他可不可以不抵挡？如果神拣选他，他就不会。这样就清楚了哈。神要恩待谁就恩待神，神没有拣选他，这就是他本性所出来的状态，神也会在他的本性当中让他这样做。所以神使他刚硬，这个里面是神做的。一个他本来就刚硬，另外神也使他更加刚硬。那这两样都在神绝对权柄的里面。换句话说，如果神不使他刚硬，用他的怜悯让他悔改，他会悔改的。但神没有怜悯他，他就活在刚硬的里面，然后神让他更加的刚硬，这也是神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神绝对的权柄，但是却不违背神绝对的公义。所以人不能说这里面有不公平。所以上帝在法老身上做了这个事情，使他的名传遍天下，最后就传到了迦南地，传到了耶利哥，然后这个妓女拉合就听到这个名声，就接待以色列人，就出现了后来的这么一个结果。上帝使他的名声传遍天下，也给以色列人预备迦南地，让迦南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在神的预备的当中得着神给他的一个结局。所以这个要点在这个里面。好，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绝对的权柄和他绝对的怜悯，他绝对的掌管。讲好了绝对。到十九节，保罗再次的按照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一个 argument， 做一个争论点。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OK， 所以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把人可能有的所有的争论全部把它写出来。换句话说，当人还没有开口争论的时候，保罗就知道你会这样争论，或者说神会知道你这样子来辩解。就启示保罗先把这个辩论点就写在圣经的里面，告诉你，你这个辩论会有的，但是我告诉你辩论是错的，错在哪里。所以前面讲了神绝对的权柄，以后到了第十九节，反过来以人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必对我说，你一定会说，哎，全是神做的，那你为什么还指责人？我们人有啥责任？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法老也不能抗拒神的旨意，神让他这样做，让他心硬十次，他就硬十次了，那你为什么还责备我呢？二十节，答案，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讲到什么呢？讲到人这种的辩解是一种的强辩，并不在真理的层面，是在人以为的道理的层面 不在真理的层面。人对所谓的道理的了解常常不合真理的。那人的罪性和人的有限在自我的逻辑的当中是一个困境。这个问题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演绎的太多了。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在困境的当中，没有一个人突破人的罪的困境和人有限的困境。最后他们的讲出的道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是对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是错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两个对立的，按照他自己的角度似乎有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看就没理了。人的困境，所以呢，人的困境产生什么呢？产生犟嘴，是自以为有理，实际你是没有理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产生的非常重要的争论点。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要在圣经的逻辑里面思考，不要在人的逻辑里面思考，不要把圣经的逻辑放在人的逻辑的里面，要让人的逻辑归服于圣经的逻辑，你的信仰才是对的。一定要回到圣经所有的逻辑和教导的当中。世上那些所有的哲学家那些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归到圣经，它根本不合圣经的。所以满口讲那些哲学家，讲他们哲学家的理论，那个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的，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他们本来就是不合圣经的，他们只在上帝所创造的规律的当中知道一部分，那个部分呢有很多的破绽。如果你跟他那个部分完全按照他那个部分，你一定会离开圣经，会偏离真理。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教导的当中，一直要把人的逻辑把它打碎，让人回到圣经逻辑的里面。啊，你被这样说，就说你是人的角度会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好，降水这个问题，后面他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是讲到什么能力的问题。人是受造之物的，你和造物主去分辨去辩论没有意义的。那有关和造物主辩论的这个事情呢，是讲到人的知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人的知也有限。上帝的知是超过人的知，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圣洁是人在自我知的层面是无法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人的有限去挑战上帝，你一定是错的。啊，包括约伯记，上帝跟约伯做很多的辩论，约伯抱怨上帝，上帝跟约伯讲什么？讲创造，讲两个创造，一个是宇宙万物。啊，我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给我出过主意吗？你知道应该怎么造吗？一个是讲到上帝所造的地上的万物，我造鸵鸟，我造它天生就是愚蠢的，你是人，因为我给你智慧你才成为人。现在呢，你拿着我给你的智慧来挑战我，说我没有智慧，你有智慧吗？如果把你造成鸵鸟的话，你就不会跟我争论了。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所有的辩解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这个不是单单用权力压人的这个问题，不在这个层面，是在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的本质的区别，神的全知和人的有限的这个本质的区别，是讲这个问题。所以窑匠和瓦器呢，这是一个比喻。好，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哦，所以用这个比喻说这两个都可以，他有这个权柄的。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那这个里面呢，他用窑匠和瓦器，然后讲的神造人有可怒的可喜悦的器皿。那这两个比较呢，都讲到神的权柄。那在这个当中，可能我们做一个思考，就说窑匠造瓦器呢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贵贱的和卑贱贵重的和卑贱的器皿造了以后呢，他们两个都不会抱怨，贵重的器皿呢也不会觉得自己得荣耀，卑贱的器皿呢也不知道也不会觉得自己被羞辱，因为他们是瓦器嘛。但是人不一样啊，我们人被造了以后，我们人有反应的。你把我放在卑贱，把我放在贵重，我有反应的，我和受造，我和造物主之间有互动的嘛。那窑匠和瓦器，他和造他的这个人之间没有互动啊，他没有感觉的。我们人有感受的。那如果我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确实感觉到很痛苦，我会抱怨的。OK，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哈？两个角度。第一个呢，前面讲到全能，我举过这个例子，上帝跟约伯之间的互动，特别讲到呢，如果把我们造成鸵鸟呢，我们就没什么争论的了，因为没有造成鸵鸟，造成人我们会争论。那我的确被造成了人，那我会争论，那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哈，我们被造成人，我们会和神争论，是哪些人会和神争论呢？是那些有机会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神，我们连和神争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从来都不会挑战神的拣选。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从来都不会质疑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蒙神的拣选，真正蒙恩以后，我们有可能和神争辩，那这种可能性都是不应该的。因为你已经蒙了神的恩典，你应当顺服神，感谢神，而不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在质疑神。那本身这个点就是叫做可怒的器皿，本身这个点就是出于我们随从肉体在神面前抵挡神这么一个错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在这里面不要混乱哈，不要混乱这个点。好，这是二十四节。所以他讲的这个器皿呢，就是无论是我们，是指外邦信徒，也包括犹太人，所有蒙拣选的，我们在这个当中都要清楚的知道神的绝对的权柄在这个里面。好，后面25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要称为蒙爱的。那这个讲到本来和现在，你的原来和现在的区别，你原来本来和这个无关的，但现在呢你和这个有关了，你本来连和神争辩的机会和可能都没有，你现在和神大大的争辩，那这一说你完全没有道理的。 OK， 那这个是神让这个事情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蒙恩的缘故，那蒙恩以后又跟神争辩，没有道理。好，第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这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又回到神的全人的拣选和人在神面前因为神恩典产生的转变。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那这句经文呢很重要，这句经文特别讲到蒙神拣选和得救这个之间的联系。很不幸的是， 结果是以色列人堕入海上，真正得救的不过是余数，换句话说，得救的是少数。那这句话呢，耶稣讲过，耶稣说呢，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这个事情呢，一点都不影响上帝绝对的能力和绝对的拣选。这个事情呢，对于所有蒙神拣选的人提出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们在神面前要清楚这个救恩，不是我蒙神拣选以后神就保证我带领我去天堂，无论我是否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不是。你必须要真正信从神，顺从圣灵，这个蒙拣选才会实现，否则不能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是一个事实。那在这个事实当中呢，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神的全能，他的怜悯，在这个事情上失败了？因为他以他全能来拣选人，以他完全的怜悯来救人，结果呢，他拣选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多人，但是呢，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上帝在这个救恩当中是不是失败了？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人的抵挡会使上帝没有办法再救人？这是个大问题哈，因为人太抵挡了，因为人体贴肉体，到一个地步呢，上帝好像那位老父亲实在无可奈何，我这个儿子呢，我就爱他，爱得不行，哎呀，给他那么多的恩典啊，甚至把我独生爱子都赐给他了，结果呢，他悖逆到一个地步呢，弄得我都没办法救他，是这样吗？我跟大家说，不是的。那是什么呢？上帝拣选人，绝对的恩典，人得救是绝对的恩典。如果人被神拣选以后，他顺从肉体，不顺从圣灵，到一个地步，圣灵会离开他，神会弃绝他，不是他体贴肉体抵挡神，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救他，而是他体贴肉体抵挡神，到一个地步神弃绝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神还要救他，他一定能得救，只不过神对每个人有他的底线，到神容忍的那个底线，神就会弃绝他，这个叫做神绝对的权柄。如果神没有弃绝我们，神就用他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恩典一直拖住我们，直到我们生命改变，活出神喜悦的基督生命的样式，被神带到永恒天国的里面。我们在永恒天国的当中，那个结局仍然是神全然的恩典。所以神绝对的全能，绝对的恩典，在我们从起初过程到结果都是一直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是否能够在他的全人的恩典和怜悯当中真正得着，是我们信心的回应的问题。因信称义，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了吗？真的好像罗马书十六章整卷书所讲的因信称义吗？真的好像罗马书六到七章到八章我们立志征战得胜，我们真正如此称义了吗？如果是这样，你就在神绝对的拣选和恩典的当中得着那个必然的结局，如果不是，那就是那个结局，堕入海上，得救的不过是余数。所以神的全能和全知与人的回应之间是这么一个要点，绝对不是说啊，我呢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信我，我预先知道他一定会信我，所以呢我就拣选他，结果他就得救了，这样的说法是错的。罗马书第八章那一段，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按旨意被召，这句经文不是讲这个的，这个经文是讲神预先知道所有的事情，因为现在神已经在启示录了，启示录的事情在神来说已经发生了， 已经是结局了。在我们现在还在过程当中，对于神来说那已经是结束的。神当然都知道，时间都是他造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神的全知，他的预知，绝对不是否定我们当下对神信心的回应。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信心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也就无所谓随从圣灵和随从肉体，就变成我们必然会随从圣灵，必然不会随从肉体，那你和圣经就不合了。那样的所谓的预知和预定论呢，是木偶式的，不是生命式的，那个是错的，那又是人的逻辑产生的错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逻辑来看，神的全能全知，他的预定和预知是从这个层面我们才能够清楚的，否则我们会看错的。 OK， 神的全能全知，我们对圣经对神的信心的回应是这样子实现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当中啊，是如此实现的。 OK， 好，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再往后看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罗马的样子。以色列人能够还有一些存留，以赛亚说，仍然是上帝绝对的恩典，他的怜悯，否则的话呢，会全灭掉。那个意思在说什么？神的怜悯和全能一直是同在的，能够存留下来的人也仍然是活在神怜悯的当中，全面的当中。这前面我讲的，好，后面30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OK， 所以呢，在30节呢开始总结前面了。总结前面，总结到哪里呢？总结到人在神全然的拣选恩典的里面的回应。然后他说什么呢？本来不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我们这些哈，从来没有信过耶稣的，那罗马书呢是指那些罗马的外邦人，他们和以色列人不一样，没有信仰的历史，原来呢就不在那个义的里面。那个义呢是指神的训诲所产生的义，也叫做律法的义啊。罗马书的8章4节，那外邦人原来从来没有求这个，这个和我们无关啊。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得世上的名利，然后呢啊，得名声啊，流芳百世啊，做一代枭雄啊，做财主，我们大概就要做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神的意义这件事情，生命的品质没有想过，和永恒的救恩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们反而得着了，怎么得着的呢？因信而得的义，回到因信称义。这些外邦人他们却得着了这个义，对应前面的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余数。然后以色列人为什么没得着呢？那些堕入海沙没有得救的哈，不是那些余数的，是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是怎么样叫做追求律法的义呢？他们呢是按着自己的行为，叫做律法主义。我行了这么多的规条，所以我是义人。我行了这么多的规条，所以我称义，我就圣洁。这个是没有的。那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的光景。那这个情况呢是错的，所以呢他们呢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被神在这方面弃绝了多数。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个真理把它讲出来。 OK， 32节，这是什么缘故呢？以色列人到底什么原因呢？他又回到那个根基的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是凭着行为求。好了，这个是要点。这个要点，一个要点是什么？他们求的，也是应该求的。讲到说，我们要立志，要征战，要得胜，你应该是求神的义的，使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你使神的义怎么成就呢？是随从圣灵，是凭着信心。那他们不是这样求的，他们不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求的，是凭着肉体靠自己行为求，行律法规条得不着。那这个比较是这样产生的， OK， 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磐石上。这段经文直接连到十章，下一课讲十章，讲的以色列人啊，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就成为我们现在很多信徒得救的信条。那句经文是直接连接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写下来的，是叫做凭着信心求，然后呢，那个信心是因信称义的信心。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已经是从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第九章了，这么多的内容是叫做因信称义的信心。你本着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求，你就会得着。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要再纠正一个错误，在西方语境的里面有一个错误，对我们华人有会有很大的影响。它叫做说呢，你有叫 saving faith， 叫得救的信心。说得救的人呢，他是得到了得救的信心，叫做 saving faith。没有得救的人呢，所以他没有这个 saving faith， 没有得救的信心。这个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人，不可能赐给人两种的信心。他所拣选的人，不可能赐给一批人是得救的信心，赐给另外一批人是不得救的信心。给你的是 saving faith， 给他的是 unsaving faith。 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的。换句话说，上帝给人的所有的信心都是可以因信称义并且得救的。如果他真的用这个所谓的 saving faith 这个词来说，那都是 saving faith，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有 unsaving faith， 没有可能的。那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信心是否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信从他，这个才是 point。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真正因信称义的去信从他，你这个信心一定会得救的。那这个经文也回到彼得前书，那彼得在第一章他特别讲到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叫做不能坏的种子，然后你的重生是在不能坏的种子当中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连接点，生命之道。所以在救恩的这个方面，太多的错误是产生在我们把救恩僵化，我叫做人造神学，那个是很害人的，用人的逻辑来代替圣经的逻辑，那个是很害人的，那个是错误的概念。给的信心都是可以得救的信心，不坏的种子。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正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你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正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这里。完备的福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这个里面。 OK， 好，最后33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那这段圣经呢，是记录在诗篇的里面，在旧约早就预言我们怎么样应当因信称义的。这个因信称义不是新约，不是保罗才开始的，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说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整个的救恩的过程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因信称义，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的。那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原则，那个基督得救的那个磐石，我们本来可以靠着他得救的， 但是我们如果对因信称义的道理理解错了，变成律法主义了，你反而会跌倒的。这个磐石反而变成你的绊脚石，而不是你站在上面能够真正得救的生命，真正能够得到建立的磐石。那这个你就搞错了。 OK， 所以这个是罗马书第九章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产生的这些的很重要的内容，让我们对这个救恩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我在这里，在这个课里面，我特别强调了神的全能、全然的怜悯，他的全知和人的信心的回应，这个之间的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对了，我们的信仰就是对的，我们的信仰就是活的，我们的信心就是活的，雅各书所说的。然后这个活的信心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这个活的信心会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成圣，使律法的义、神的教诲能够实现在我们这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那当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得着了那个印记，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啊，这些教导。好，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保罗愿意为骨肉之亲甘愿被咒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吗？我说不是的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教导说，如果我们不看顾自己的家人，你连世人都不如。你的爱一定是和人的互动有紧密的相连，谁跟我们的互动越多，我们应当更多的爱他，这个是正常的。好，第二，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神就拣选了雅各，是否对以扫不公平啊？我这个和公平无关。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所有的人都是被神所恨恶的，被他拣选是因为神爱他，那就是这样。第三，恶人被神兴起来要显出神的全能，是否对被兴起的人不公平？不是的，神造他就是这样。恶人的结果是他罪的一个工价，他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那这个方式是为了实现神的救恩的旨意，法老就是这个角色。好，第四，若是可怒遭毁灭的罪人也是神所造的，是否意味着神创造了罪恶啊？这个不是的哈，这个有一点难。我曾经讲过，我在其他的属灵学讲过有关罪恶的来源。那这个罪恶的来源不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那如果神造的都是好的，那受造物又会犯罪，那这个责任是不是从神来的呢？不是，神所造的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天使都有可能会犯罪，因为他们不完美。那上帝呢，用约把他们放在神的能力的保守下面，使他们不犯罪。所以天使犯罪是背了神给他立的约，叫离开他的本位，他犯罪。然后呢，神也因这个缘故弃绝他。所以没有犯罪的天使叫做蒙拣选的天使，神的全能。所以人的犯罪呢，是从天使堕落，从魔鬼诱惑来的，也是人背了约。亚当如果他不背那个约不会，那神允许他背约，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基督里要实现神完美的创造。所以在这一个罪的来源的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不是从神来，但神允许并且使用啊，这是一个逻辑，圣经逻辑和人的逻辑。 OK， 第五，以色列人只凭行为求不到神的义，外邦人因信称义，是否就不要行为啊？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这个就是我们对罗马书、对圣经、对救恩的非常大的误解啊，非常大的误解啊！以色列人凭着行为求不到，我们信一下就行了，我们啥也不用行，该干嘛干嘛，该体贴肉体，该犯罪，该掏捞钱， 这个是错的，这个是我们对圣经极其错误的解释，对因信称义的错误的认识，不是的。那他讲到凭着信心求和凭着行为求，这个求一直是在的，追求一直是在的，但是凭什么？那因信称义是凭着信心随从圣灵去求律法的一成就，这个是对的啊，不是我信一下我就放纵，这是错的。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爱神的人会爱众人，爱神的人会更爱亲人啊。那这是一个我对罗马书九章的这个一到五节的一个解释啊，这是正常的，爱神的人会爱的，会爱众人，那会更爱自己的亲人啊，我就不多的解释哈。第二，神拣选人是绝对的主权，神拣选人是绝对的恩典，这两个要绝对的。这个拣选是指永恒的救恩，这是绝对的，神一直是绝对的，一直是主导的，没有任何事情在神面前是失控的，也没有任何事情在神面前不是靠他的恩典的啊，这个是绝对的。第三，恶人被兴起来，恶人被兴起来自神的全能，恶人被审判来自人的罪行啊。那神的全能会兴起恶人法老，但是呢他会被神审判，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是因为他罪的缘故啊，这个是绝对的。第四，恶人的出现是上帝的允许，恶人的罪行是上帝的工具。那这一句话呢对我们现在呢很重要，我们现在实在活在一个恶人横行的一个时代，整个世界越来越邪恶，从东方到西方啊，越来越邪恶，那也是末日的光景。但是大家作为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允许，也是上帝的工具，上帝要用这件事情要完成他的永恒救恩，要推向末日的结局。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特别要留意，要有信心，面对这种恶劣的光景，恶人横行的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在神面前知道神是绝对的掌管，这些是神手上的工具而已。回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第五个，凭着行为不是因信称义，没有行为不是因信称义，信从是因信称义啊，这里面有三个空啊，凭着行为的就不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凭着行为，没有行为的也不是，那个不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一定有行为，是信心顺从圣灵，那信从是因信称义。好，这是我对这一课的一个总结。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能够度过这段课程，也谢谢你保守我们，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侍奉的同工，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